昆仑峡圣婴在芙蓉镇遇上了安良侠龚士成。龚大侠十分热情，把圣婴等人让到家里，首先找了一间仓房，把国家的要犯飞天鼠秦游先关到这儿。因为这个秦游啊，比奸的还奸，多少次都让他跑了，这次得格外留神呐。圣婴留下黄三太、红旗李煜、凤凰张七、塞北观音、萧音龙，让这哥四个什么也别管，专门在这看着秦游。秦游吃，你们跟着吃；秦游喝，你们跟着喝，要寸步不离。哥四个点头答应，圣婴这心才放下。然后龚士成陪着进了前厅，再看龚士成让手下的人先茶后酒，是盛牌宴宴。那会儿那人呢，他豪爽好交。圣婴心说，我跟龚大侠萍水相逢，过去根本就不认识，你说来了这么多的人，人家这么盛情，真叫自己过意不去啊。在席前，圣婴就提到杀过瑞、西方侠。龚士成乐了，老侠客，杀过瑞是我磕头的老三，我是他大哥，一个头磕到地上，我们哥们感情不错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磕头三次入祖坟，好比同胞一母亲呐，我们哥俩不分彼此。您跟他好，就是跟我好。这样吧，您在我的庄上歇两天，我们这风景也不错，陪着您散散心，缓缓乏，然后我派人护送您到南京。圣婴一摆手，龚大侠，多谢盛情啊。我现在哪有心游山玩水呀、啊？这您看见了，我们押着国家重要的犯人秦游，多半把他交给官府，国宝还了朝，我这心才能放下。不过您放心，过三过五，有了闲暇的机会，我一定再次来到芙蓉镇，咱们哥们好好盘踞盘踞。好吧。那我也就不勉强了，不过今儿个可不能走，天已经晚了，你们就住在我家，吃喝方便，明儿个养足了精神，再往前走一程就离开九鼎铁叉山，倒也好走了啊，您再走也不迟。声音一响，可也是这么回事，着急有什么用啊？有这么好的条件，住一宿缓缓乏，明天再走也不迟，因此圣婴也就答应了。哎，天也黑了，圣婴他们喝着酒，正在高谈阔论之时，圣婴就觉着喝多了。没喝多，我只喝了一杯酒，按我的酒量，这九牛一毛啊，还是我上火了，还是他本地的酒有劲儿，怎么觉着头沉的厉害？说个头沉，就觉着房子转动，心里头翻腾。圣婴就觉着不妙，哎呀，莫非酒中有药不成？可也想到这儿也晚了。圣婴脑袋嗡了一声，就失去知觉，扑通摔倒在地。不光他摔倒在地，周围那些人都喝了酒了，扑通扑通扑通，全都摔倒在地。再看安良侠站起身来，冷笑了两声，哈哈哈哈哈哈。 上英啊，上英，你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，中了公某的烟炮鬼吹灯了。来人，炸！赶紧给我准备灵堂，准备灵堂啊！把上英等人给我架在灵堂，把那刀子给我磨得快快的，我要亲自动手给老匹夫开坛摘心。一边哭一边叫儿。这时候在后院把灵堂就准备好了，素蜡高烧，正中央桌上把牌位供上了，前头是拜殿，院里准备两只铜盆烧纸的，挂上了白纸幡，把圣婴蒋伯方这些人抬到后院。没有那么些庄子怎么办呢？临时叫这庄客埋庄子，左一颗右一颗，埋完庄子把圣婴蒋伯方等人挨个给捆上。但是这些人依然是人事不省，口吐白沫，你爱怎么摆弄怎么摆弄，都给捆好了。再看安良大侠转回身来，用手指着灵牌，儿啊儿啊，爹爹给你报仇了，你就安心的走吧。那位说说了半天我们听糊涂了，怎么个茬？他儿是谁呀？他为什么在酒里下蒙汗药要陷害圣婴啊？既然陷害圣婴，为什么盛情款待把圣婴接到家里？这里边有个缘由。这个事情啊，就发生在如意和尚的身上，就那肩头顶金钟寺那方丈倒霉倒他身上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如意和尚在半山腰大战圣婴，让圣婴使了一招辉光反照绝命刀，炒肉拉皮儿，把他这个肩头顶给削下去，弄得满面是血。他不敢回庙了，抱着脑袋落荒而逃，一口气跑到芙蓉镇来见他磕头的大师兄，就这大哥龚士成。咱没说吗？龚士成仨人冲北磕头，老大是他，老二是如意，老三是沙国瑞，交情在这摆着呢。等如意和尚跑到龚士成的府上，一进门把龚大侠吓了一跳呀。龚士成一看，这谁？这是他满脸是血，前后心也都是血，定睛仔细一看认出来了，磕头的二弟。兄弟你这怎么了？
哎呀，弥陀佛，
你看到现在还没忘了念佛。
哎，大哥呀，我太惨了。
别哭别哭别哭别哭，怎么落得这样？哎呀，我头上的伤太重了，疼痛难忍。大哥你先给我治治伤，然后我再说。那龚士成叫安良侠呀，什么药都有，给他上了止血药止疼药，包扎好了，血给他洗干净，换了套衣服，然后又给他服下药去。哎，强多了，虽然还疼，照刚才要轻的多的多。摆了简单的饭菜，两人对面坐着，龚士成才问他怎么回事，出什么事呢？这个如意和尚啊，有意的挑拨是非，他能说自己不对吗？人都有偏心眼，明自己不对他也得推到旁人身上。他是这么说的：
哎呀，大哥别提了，
有一个人叫圣婴，你知道吗？圣婴是那保镖的圣婴，哎，一点不假，外号人称叫圣手昆仑侠神雕将啊，就这个圣婴老匹夫，我恨死他了，我头上这伤就是让他拿刀给骗的，我现在什么都完了，我那庙也没了，我徒弟也死了，我现在没有安身立命之处啊，我才求哥哥您来。为什么？我怎么不明白？你跟圣婴井水不犯河水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干？为什么要把你砍伤？太尉，嗨，就是啊，要不说我出不来这口气呢。他是啊，这么回事。前些日子我庙上来个朋友，这朋友大概你也听说过，姓秦，叫秦游啊，外号人称飞天鼠，有太仓三鼠，他是其中之一，道良鼠崔通，过街鼠柳玉春，飞天鼠秦游，据说那两鼠都死了，就剩下个秦游，提他也没什么名，提他爹大概您知道，就是颜面鬼秦天豹，号称明清八义之一呀、啊，秦老八的儿子。那个秦天豹就死到圣婴手了，你说这个圣婴啊多狠，把人爹给打死了还不说，对人家儿子还下毒手，非要把老秦家挖苗断根，逼得人家孩子秦游没办法了，东躲西藏啊，苦不堪言。后来把这孩子也逼急了，没办法，也不怎么进了皇宫啊，掏出个小玩意儿来，这叫什么珍珠佛。他拿这佛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跟圣婴赌气，你不是逼我吗？你不是给老秦家要挖苗断根吗？我偷了皇家点东西，留下圣婴的名字，换句话说呢，以牙还牙，让官府收拾圣婴，这也叫借刀杀人吧。可是借刀杀人分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孩子没办法呀，逼到这份上，良心丧于困地，老匹夫圣婴能完得了吗？他认识的人多呀，不但官府没要他的命，相反给了他一道海捕公文，领着十三省总镖局的人到处捉拿秦游，把秦游追得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实出无奈才到了我的金钟寺。哎呀，你们看那可怜劲儿呢，秦游跪在我的面前苦苦的哀求，要求我呀收留他。大哥你想，我是出家人，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。他跟我一叨咕这个事儿，我就动了怜悯之心。我说这样吧，我不管你们谁是谁非，你不是来了吗？在难处来投我，你就住到我这儿吧，将来我见着圣婴我解释解释。您说大哥我这么做有什么错啊？哪知道秦游前脚刚到，圣婴领着人就追下来了，见着我的面是不依不饶啊，我怎样解释圣婴也不听，他命令打手蒋国芳一顿棍子把您这四个徒侄全给打死了，血洗了我的金钟寺，圣婴还把我脑袋砍伤了，我现在是走投无路来投奔哥哥，我这口气我出不来，哥哥你给我报仇啊，哈哈。您听他这么说，说的多委屈，是那么回事吗？这叫有意颠倒黑白。但是安良大侠公事成头脑不是那么简单，眯缝眼听着，等听完之后，公事成才说：“我说兄弟， 你我这把年纪了，咱们说话可得对得起良心啊。你说的是真的？
真的。要有半字虚假，天打五雷轰，我不得好死。
行行，别发誓，别发誓。
我听着怎么有点漏洞，那声音就这么蛮不讲理，也不问青红皂白，找到你面前就把你徒弟都给打死，是那样人吗？啊，是啊，一点都不带错的，专横跋扈啊！这老匹夫声音，这家真不是东西，难道这伤还是假的不成吗？
哎，二弟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也不是当官的，也不是给你们判断这官司谁是谁非。就你我弟兄的感情，你这不来了吗？你安心住在我这儿，我了解了解情况，我见见这个圣婴，了解了解究竟怎么回事。要怪你，那就是怪你；要不怪你，咱们再另当别论。你看好吗？
哎，我哥哥，我听你话里话外，你还偏袒着圣婴啊？莫非你对我的话还有怀疑不成吗？
哼，兄弟，你要说怀疑嘛，多少还真有点。不过你受了伤了，我肯定给你出气，但是前提是圣经必须没理，人家要有理呀，你还得自认倒霉。如意一听火旺上撞，心说公事成啊，你真不够意思，我向你诉诉委屈，你不但不好言安慰，你还把我训斥了一顿，你这是多没味儿。可他们在屋里谈话的这个时候，外边来个人，这人谁呀？正是安良大侠公事成独子，唯一的儿子，名叫公大斌。公大斌这孩子有点半吊子二百五，跟他爹学了点能耐，这孩子头脑简单，有点傻了吧唧。他正好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你倒好好听听是怎么回事儿。他认得如意和尚，张嘴熟妇长，闭嘴熟妇短，也知道他爹跟这和尚有交情，双方不分彼此。他一看和尚在那咧着大嘴哭，摘耳朵一听，和尚在诉苦，说那圣婴把他欺负的这样，他这伤是圣婴给留的，要求爹给他出气。他就听了这么多，这小子一转身出去了。龚德斌一琢磨，如意和尚跟我爹是磕头的把兄弟，他不受欺负，他不能上我们这儿来，不受欺负不能掉眼泪，有道是大丈夫泪不轻弹呐、啊。老爷们哪有几个随便哭的，要这么伤心就是受了委屈了。这个圣婴何许人也啊？圣婴为什么这么欺负人？肯定我爹得向着我如意叔叔，不如我领伙人去找圣婴去，把圣婴捶吧一顿，或者拿绳捆来，那阵我爹得多高兴啊！我爹老说我没用，是个废材，我也让我爹看看，你儿子也是一员大将。您说这位这头脑有多简单？到了外头，被他爹不知道，集合了三四十人，各拿弓箭和兵器，他一招手，跟我走，吃着谁向着谁呀、啊？这帮人敢不去吗？可也不知道干什么去，是打猎去是干什么的。等到了大山之中，龚大斌这才训话，你们听着，今天跟本少爷出来有点特殊的任务，有个姓盛的老匹夫盛英，我听我叔叔说他是保镖的，肯定在咱们芙蓉镇这路过，凡是进九鼎铁叉山的，那必须在咱这进出，
因此咱要在咽喉要道设下伏兵，姓盛的不来还则罢了，姓盛的来了，听我的号令，拿绳把他们捆上，或者把他们消灭，给我如意叔叔报仇雪恨。您把那脸用黑灰全抹了，省得人家认出本来面目。大伙儿不敢说别的，把那脸抹得跟灶王爷一样，在这一等就等了四个时辰，四个时辰就八个小时，饿了让人取饭去，渴了用桶装点水，乏了就靠山坡在这歇着，等来等去真把圣婴给等来了。他一看圣婴来了，嗷一嗓子领人就蹦出去了。你倒把事情说清楚，没说嘛，这种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好事也让他弄砸了。他也不说清楚，就拿绳要捆圣婴，蒋伯方当然不干了，跟蒋五爷一伸手啪嚓一棍子脑袋给揍碎了。您说这么死值得吗？那些庄客把他的尸体抢回，抄近道回到芙蓉镇。这如意和尚在屋里头跟龚世成还在那白话呢，正这时候庄客的头进了屋了。老庄主，大侠出事了
啊！什么事儿？
少爷，少爷，少爷怎么了？少爷领着我们出去劫圣婴，结果叫一个小白脸一棍子，一棍子，一棍子，说呀，一棍子给打死了。哎呀，说这话失手就抬到院里。龚世成就这么一条根，唯一的儿子，而又到院里头一看呢，脑浆崩裂，眼珠子都出来了。龚大侠哎呀一声死过去了。如意和尚表面上假装关心，实这心里特高兴。如意心说该该，谁让你怪我呀，我这也不对那也不对，这回我看你说什么。这一棍子打的都多是时候，嘿，这回甭我劝了，我不想叫你给我报仇你也得给我报仇，不想叫你给我出气你也得给我出气，你冲着你儿子你就得收拾圣婴。他心里的得意啊，七手八脚把龚大侠呼唤醒了。龚大侠是放声痛哭啊，那怎么办？人死不能复生，买来棺椁，把龚大兵装殓起来了，抬到空房。这和尚如意就在这劝大哥呀，往宽处想，时也运也命也呀，这玩意儿君子不能跟命争啊啊！你千万要保住身体。
哎呀，圣婴啊！老匹夫，
我跟你何冤何仇啊？为什么要了我儿的性命儿啊？这如意和尚敲边鼓，敲边鼓啊，先摸摸底。哥，您别难过，您说这事打算怎么办？
我跟圣婴拼了，
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天经地义啊，我不能让他活着。不过咱可说清楚了，圣婴绝非是等闲之辈。